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代表教会在主里面，诚心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愿神的恩典和真理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求真理的圣灵来膏孩子的口，让我所讲的乃是你要我讲的，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位会众的心，来预备好领受你的真道，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接着从创世纪来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创世纪它从第11章最后的几节就开始拣选性的来记载亚伯拉罕一家四位族长的事迹。创世纪是我读的最多的书之一，经文读多之后，里面的这些历史人物，它慢慢的就会在脑海里面越来越清晰。我有时候就忍不住穿越时空，回到几千年前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努力的去想象，去感受他们的内心的世界。我幻想着自己成了亚伯拉罕，只因为一个从前他并不认识的神的呼召，他就告别熟悉的家乡，骑上骆驼，跨过茫茫的大沙漠，到一个自己还不知道的地方去。他当时做这样一个决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当他把自己独生的爱子捆起来，举起刀要落下的那一瞬间，他内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幻想着成了以撒，在古老的田间默想，他在想什么？当老仆人风尘仆仆把利百加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一种神情？当雅各从他父亲那里骗得祝福之后，却马上就要踏上逃亡之路，他有没有一点点良心发现，去反省自己，说我到底有没有做错了什么？当他和神摔跤一整夜，最后腿被神弄瘸之后，他迎着红红的朝阳一瘸一拐过河的时候，他又在想什么呢？当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人，被带往埃及，然后离他的家和宠爱自己的父亲越来越远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一种伤痛？当他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哥哥们跪在他面前去求粮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又是一种怎样复杂的情感呢？他们虽然生活在几千年前，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相同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他们生活的时代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每一天面对的生活的挑战，其实在本质上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所信的那位神和我们今天所信的那位神是同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遭遇和神在他们的作为上去查验神的性情和神的心意，所以他们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信靠神。但这四位族长他们又有不同的个性，神在他们身上有不同的带领和计划，所以我们从他们的生平可以看到，说他们身上有各自相对独特的一个标签。亚伯拉罕的标签无疑是信心，我们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常崇龙牧师呢，他特别纠正了这样一种说法，他说亚伯拉罕不是信心之父，因为信心的源头是神，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亚伯拉罕是对神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之人的父。所以我个人也更认同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他有圣经的根据。以撒他的最重要的身份是应许之子，他的标签是顺服，因着顺服神，他就可以安息在神的应许当中，他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应许之地，他可以享受神的预备和恩典。而雅各他最显著的经历，他就是被神管教， 神拣选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乃是因着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但是被神拣选之后，他的生命要改变，所以神就一直管教他，为要把他里面那种旧的生命除去。约瑟他一生是一个有神使命的一生，所以他一生的遭遇的背后都有神的安排和旨意，所以神用他一生中各样的遭遇去来成就神的计划，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信心、顺服、神的管教和使命，它构成了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四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我们可以从四位族长的生平中来学习神在这四个方面是怎样塑造他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同样被神塑造。所以我们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二讲，我们上次学习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以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段非常宝贵的经文，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去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我们今天从亚伯拉罕他一生生平的遭遇来去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怎样成长和被神所试验的。亚伯拉罕虽然是我们所有信神之人的榜样，但这并不是说他从一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相反，亚伯拉罕一生的信心和软弱是交错并行的，信心起起伏伏。所以我们看他的生平，会看到一个不停出现的这样一个循环，有信心又软弱跌倒，又有信心又跌倒，然后信心又再次被坚固。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在一步一步的成长，最后以献以撒为标志达到一个高峰。所以人对神的信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经过种种的遭遇试炼的磨练之后呢，他是一点一点的被神建造，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亚伯拉罕信心的开始是从神呼召他开始，可以在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亚伯兰是怎么回应的呢？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完全听从神的吩咐，没有任何的犹豫和疑问，这是亚伯兰信心的表现，在希伯来书中也给予称赞。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当亚伯兰进到迦南地之后，他筑坛以信心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他的信心不久就受到了饥荒的挑战。对于刚离开父老的家乡，很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饥荒，初到异乡的亚伯兰而言，饥荒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实像这样危及到我们生存的这样的挑战，最容易让人对神的信心发生动摇。而亚伯兰的选择，他是要到埃及去度过这个饥荒。圣经里并没有讲说这是他求告神之后的决定，所以这是他是自己的决定。迦南地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亚伯兰没有经过神的同意就离开了应许之地，到象征着世界的埃及去寻求帮助，这是他信心软弱的一个开始。在以赛亚书里面，对神的儿女没有求问神就擅自跑到埃及去求帮助，神发出了很大的怒气。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这在亚伯兰身上也发生了。当快到埃及的时候，饥荒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他却陷入了一个更大的恐惧，就是埃及人可能因为他的妻子貌美而杀害他，抢走他的妻子。其实这也是我们用人的方法去处理问题带来的 后果，一个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带来一个更严重的危机。这个时候，亚伯兰仍然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脱离这个危险。他让妻子撒谎说是妹子，而任凭自己的妻子被带到法老的宫中。在这件事情上，亚伯兰他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自私的一面，他只顾自己不顾自己的妻子。同时他的信心是软弱的，没有信靠神，没有抓住神的应许。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曾经告诉他说要应许他成为大国，而当时他连孩子都没有，如果他那个时候就死了，他怎么能成为大国呢？所以如果亚伯兰那个时候对神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就会知道说他自己必不会遭害，他也不会用撒谎的方法来去保全自己的性命。但神是信实的，也蛮有恩典和怜悯，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就弃之不顾，所以神亲自出手来保护了他的妻子撒来不受伤害和玷污，救他们脱离了困境。所以当亚伯兰在埃及经历了这样一个大的属灵的失败之后，他回到迦南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从前支搭帐篷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在那里去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他在经历了失败之后和神又重新恢复了交通。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亚伯兰在耶和华面前认罪悔改，灵命被更新，信心被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属灵的失败和一时的软弱其实并不可怕，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就关键就是说你失败之后你的态度如何，你要怎么去做。你是硬着心拒绝认错一直错下去呢，是从此一蹶不振自暴自弃远离神呢，还是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带着诚实忧伤的心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让神来再次接纳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被再次坚固呢？而亚伯兰的选择是后者，这也正是他虽然有多次的软弱，他的信心仍然在不断成长的关键之一。而就是经过了这样的灵命更新之后，接下来亚伯兰在处理和罗德分开的事情上又表现出极大的信心来。他的侄子罗德好像要和他分开，亚伯兰抓住的是神的应许，他凭着信心放弃了自己作为长辈的权利，让罗德先选，而罗德凭着眼见选择了水草丰美但是离罪恶之都索多玛很近的平原，而亚伯兰继续留在了神的应许之地。但后来他得知罗德被四王掳走之后，他顾念亲情，又凭着信心带领区区数百家丁追击，在神的帮助下打败了四王的军队，救回了罗德。而在胜利之后，他仍然要面对挑战，他坚决地拒绝了代表邪恶世界之王的索多玛王的慷慨的馈赠，而是接受了预表耶稣基督的撒冷王麦基洗德的祝福，并向他奉上十分之一的战利品。这些所有的事情都表现出亚伯兰对神极大的信心。但是在这之后，亚伯兰的信心再次发生动摇。十五章一节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所以从神首先安慰他不要惧怕，可以推测他从打败四王的胜利中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四王可能会带军队回来报复他，那他的信心就再次软弱，开始惧怕。而神就是在他软弱惧怕的时候再次向他显现，来亲自的安慰他，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会保护你。神在他的儿女软弱的时候，他会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今天有圣经，有神全备的启示，我们有教会，有团契，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不再像旧约时代对亚伯兰那样经常直接显现，但是今天神依然借着圣灵保惠师，借着圣经里面神的话，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团契和带导，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所以之后亚伯兰虽然不再担心死亡的报复，但是有一个隐藏在他心里面很久的一个心病被神给刺到了，就是他一直没有儿子。所以当 神要给他大大赏赐的时候，他表现的是非常的悲观绝望的。他因为没有儿子，那么在他看来，神的赏赐再好，对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这时神又用一个更大的应许来去坚固他的信心。神把他带到帐篷外，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亚伯兰是如何反应的呢？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时候亚伯兰没有一刻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疑惑，他就信了耶和华。而当时神应许亚伯兰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他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在无耳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不能生育，所以在他婚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他和妻子一直在努力的要孩子，但一直是失败的，他已经完全绝望了。所以亚伯兰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中选择了信神，信神的应许。他承认说，我凭着我自己，我不能够做什么，他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让神为他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相信神必有能力来成就所应许给他的，其实这就是亚伯拉罕之信。而这样的信心也就成为以后历世历代的人的榜样。我们承认在神面前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我们也承认说我们靠自己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唯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必会像亚伯拉罕一样被神所称义。在几个月前，我做了一个眼睛的手术，他是每次只做一只眼睛。这手术完成之后，在回家的时候呢，眼睛是需要遮光的，所以我就闭着眼睛，然后我的爱人领着我的手从诊所回家。其实每次上下台阶和拐弯的时候，他都来提醒我。我心里面也知道说他是爱我的，他也绝对不会把我带到沟里面去，他也完全有能力把我安全地带到车上去然后带回家。但是在回车上的这个过程中，我就是忍不住要偷偷地睁开那只还没有做过手术的眼睛去瞄一下前面的路，然后再闭上。其实我第一次这样做之后，我心里面是很内疚的，我充满了负罪感。我为什么连自己最爱自己、关系最亲密的妻子都不能相信呢？我虽然我一直在责备自己，但我就是忍不住睁开那只好的眼睛要自己去看路。我记得在我回到车上之前，我又睁了三次，我都不敢告诉他。但是这个经历对我来思考神的信心很有启发，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完全信赖我的妻子，安心的就闭着眼让她领着我的手带我回家，而是要不时的睁开眼睛去偷偷的瞄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用。如果我的两只眼睛都手术了，我没有眼睛可以用了，那我就可以做到乖乖的完全信靠我的爱人被他带回家。其实我们对神的信靠经常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还有那么一点能力，我可以靠自己，我不需要靠神，或者说我不需要完全靠神，神你只要随便过一搭一把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对神的信靠经常是不够的，不完全的，甚至是完全不依靠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忘记我们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能力，实际上那一点能力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要我们做的是，你要去完全忘记自己你所拥有的，而去完全的去信他，顺服他，依靠他，就像小孩子信靠自己的父母一样，那样简单而纯粹的相信。所以之后神又用当时立约最庄严的那一个献祭的仪式来坚固他和亚伯拉罕关于后裔和土地的约，用这样一种可见的方式来帮助提升他的信心。但是亚伯兰之后却再次软弱，他虽然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他没有等候神的时间，他是用人的方法而不是神的方法来去成就神的应许。所以等待神的应许有时候是很漫长的，就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需要信心和忍耐。 当他等到85岁的时候，神应许给他们的孩子还是没有来。他的妻子萨莱首先失去了耐心，他提议让亚伯兰和他的使女同房，应该是听从妻子还是继续等候神的时间。亚伯兰需要做出选择，他决定听从妻子。他虽然从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不是神所应许的。而这个错误的决定后面也造成了亚伯拉罕在家庭中的很多的矛盾，并且还给以色列这个民族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直到今日。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已经是13年之后了，那一年亚伯兰99岁。神一开口就对他介绍自己说，我是全能的神。其实这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以这样的名字来称呼自己，来表明说神是大有能力，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也包括让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亚伯兰夫妇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在18章中，当亚伯兰和撒莱的信心软弱的时候，神也用类似的话来去坚固他们的信心，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同时让亚伯兰去做一个完全人，首先是要他做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人。你对神的信心首先必须是要完全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去做一个在道德上在行为上完全的人。接下来神就用给亚伯兰和撒来改名字，然后设立隔离的这样仪式来坚定神和亚伯兰的约。他也应许他的妻子撒来说他要怀孕要生子。但是这个时候亚伯兰和撒拉对神的应许的第一反应是喜笑和暗笑，他们是不信和怀疑的，因为此时他们的信心是软弱的，他只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而不看神的能力。而我们根据希伯来书和罗马书，我们看到说其实后来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不信和怀疑只是一个暂时的，后来他们的信心被神重新建立，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希伯来书11章11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罗马书4章19到22节讲到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在以撒出生前，在20章里面又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再一次的软弱。他在基拉尔犯了几十年前在埃及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就是任妻为美。但神出于恩典和怜悯，再次出手救了撒拉，并且神还让亚伯拉罕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让他为亚比米勒全家祷告。神就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医治了亚比米勒全家。其实这件事情对正处在软弱和失败当中的亚伯拉罕，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意义，就是他可以比平时的时候更加感受到神的大能和神的恩典之宝贵，他更加看到自己实在是一无所事，自己是完全靠不住的，我还可以再犯几十年前同心犯的错误。他看到说唯有倚靠的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所以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按照神的应许出生了。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撒拉的喜笑也代表了亚伯拉罕的喜笑，他们不再是以前那种怀疑的暗笑和喜笑，而是开怀的感恩的明笑和出自内心的那种喜笑，因为他们一同经历了神的信实和大能，见证了神的恩典和应许的实现， 他们的信心被更加的坚固。但是在这之后，亚伯拉罕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以实玛利。这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抉择。亚伯拉罕他在86岁的时候才生的以实玛利，是老来得子，他也是从以实玛利才第一次做父亲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而生以撒是14年之后的事，也就是说在这14年当中，以实玛利给他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安慰，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在以撒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耶和华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说，将要从撒拉给他生一个儿子。那亚伯拉罕是怎么回答的呢？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他看来，有以实玛利已经够了，他实际上是在告诉神说，从撒拉再给他生一个儿子是完全多余的，我不需要。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他跟以实玛利真的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以实玛利不是神计划内的应许之子，所以神断然否定了亚伯拉罕的个人的规划，告诉他什么才是神的计划和旨意，说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这件事情呢，暂时就放下了。但是亚伯拉罕他并没有转变他的心意，现在呢，以撒出生了，在一天天的长大，应许之子和血气之子的矛盾要成为亚伯拉罕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在以撒断奶那天，按照当时的习俗，以撒应该是3岁左右，以实玛利是17岁，这两个孩子发生了冲突，成为了导火索。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这里的戏笑并不是孩子之间那种开玩笑一起很开心的玩耍，而是有讥笑嘲笑的意思。所以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中解释为说，这件事情代表的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在以撒出生之前，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从撒拉出生的以撒才是承受神应许的那个儿子。所以当撒拉提出来要把以实玛利母子赶走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代表的是神的心意，而亚伯拉罕他在个人的感情和神的旨意之间陷入了一种极大的挣扎。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所以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的个人感情确实很深，他实在是舍不得把这个陪伴了自己10几年，给自己带来了太多欢乐的第一个儿子赶走，他还不能够把个人的感情让位给神的旨意。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常面对这样困难的抉择，但是我们跟随神的人就要把神放在首位，任何事物、任何人、任何关系、任何事情都不能够超越神的地位和神的旨意。我们看到说，神是体谅亚伯拉罕的软弱的，他再次亲自向亚伯拉罕讲话，他说，你不必为着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然后他再次重申神的心意，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也安慰亚伯拉罕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我很喜欢这段话，这段话它里面有神不可抗拒的旨意，但是你仔细去品的时候，你看到说这句话里面有神非常柔情非常慈爱的感情在里边，他非常的体谅亚伯拉罕的软弱。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 终于战胜了自己属肉体的情感，而选择顺服神的旨意。他把夏甲和以实玛利母子打发出去，就是舍弃我们个人的情感和自己所喜悦所宝贵的，而转而顺服神的旨意。其实这就是在新约里面讲的舍己，它是一件确实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你一旦胜过了，就标志说他的信心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实这也为以后亚伯拉罕献以撒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备。接下来神又用一件很离奇的事情来去继续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亚米比勒和他的军长来找亚伯拉罕起誓立约。他们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亚米比勒是谁？他是基拉尔的王，他不是地头蛇，他是地头龙，他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池、自己的臣民，还有自己的军队。他是和他的军长、军队的司令来去来见亚伯拉罕的。而亚伯拉罕又是谁？他不过是一个从遥远的两河流域搬过来，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的放牧的游民。我们后面看到说，他的妻子死了，他要临时去找一块地来埋葬自己的妻子。所以亚比米勒不欺负亚伯拉罕就不错了，他现在却反过来求亚伯拉罕不要欺负他的子孙，为什么？我们回过头去看上一节经文，在他们求之前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什么？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原来如此，他们求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有多厉害，乃是看到他有一个厉害的后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亚伯拉罕背后的那个神。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清楚地知道你也有一位很厉害的后台呢？并且是和亚伯拉罕的后台同款，连世上的王都惧怕，外人都能看出来，我们自己却常常忘记，我们意识不到，所以我们才常常软弱，环境稍一变坏，我们就畏惧，我们就担心，我们就忧愁，我们就丧胆。所以在这里，神用外人提醒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借外人的见证，让他更确定地知道说他所信的那位神真的是大有能力，实在是可以完全信靠的。也正是在经过了上面的这些预备之后，到了22章就讲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给神。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一个高峰的标志，是亚伯拉罕完全信神、顺服神、敬畏神的表现。这件事情在亚伯拉罕整个的一生中是一个分水岭。在献以撒之后，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步，他的属灵的生命也进入了一个很成熟的光景。我们之后再看到他过世之前的23、24、25章记载的内容，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表现出了一个灵命成熟的神的选民应该有的见证。23章记载了撒拉去世之后，亚伯拉罕买墓地。买墓地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你要联系到亚伯拉罕当时的处境，这里面有信心的见证。当时赫人提出来说，可以把撒拉免费的埋在他们最好的墓地里面，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赫人的好意，他执意要花钱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坟地。当然，首先这体现了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公平公义待人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分别。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赫人的罪恶极大，我们后面看到说，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点明了有迦南有六族，他们恶贯满盈，一定要灭绝尽净，这里面就有赫人。所以他不想墓地跟这群被神所恨恶的人混在一起，他宁愿付上代价有一块自己的墓地来埋葬妻子和后人。并且亚伯拉罕将家人和自己的尸骨留在迦南，埋葬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墓地里面，是对神的应许必定要实现的一个见证。 在创世纪到结束的时候，约瑟来临终遗言，听到说给他的子孙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这块墓地其实有一个纪念碑的作用，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四百多年之后要回来承受神的应许之地的一个信心的见证。二十四章记载的是亚伯拉罕派他的老仆人去为以撒寻妻的这样一个过程，他知道说为他的儿子以撒寻妻是实现神的应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所以他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二十四章很长，他写得非常的生动，这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充分地显露出亚伯拉罕的生命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在为以撒寻妻这件事情上，他是完全地相信神，顺服神，抓住神的应许，按照神的旨意，依靠神的带领。所以整章是从亚伯拉罕非常郑重地托付他的老仆人开始，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以老仆人为中心来叙事，而老仆人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代表，表面是在讲老仆人，实际上就是在讲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说，老仆人每一步都借着祷告完全依靠神的带领，他不停地感谢赞美神，所以他最终把利百加顺利地带回来。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所以老仆人从他的主人亚伯拉罕那边耳濡目染，所以他所言所行的其实都是在效法和反映的是亚伯拉罕素常对神的敬畏和信靠。二十五章是记载亚伯拉罕生平最后的一章，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他在去世前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趁他还在世的时候打发由另外一位妻子所生的儿子们离开以撒。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他知道说神只应许把迦南地给以撒做产业，那么其他的儿子们不能够留在这边对神的计划造成干扰。其实这件事情和之前亚伯拉罕对以实玛利的态度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次他没有等到说神来提醒他，就主动的来去完成了这件事情，来显明出亚伯拉罕已经完全的胜过了个人的感情，对神的旨意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亚伯拉罕他实在是一位信心的伟人，即使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的完全的信靠神，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前面从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他的信心是如何在坚定动摇又坚定的这样一个循环中，他的信心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的。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过程中满有神的恩典和带领，神把亚伯拉罕放到各样的环境中去试验他，去磨练他，去兼顾他，帮助他的信心成长。在他软弱跌倒的时候，神没有放弃他，而是以恩典怜悯和能力来去保护他，拯救他。神不但向他直接说谎，还用各种可以看到的证据来兼顾他的信心，向他表明说神是信实的，是有能力的，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每次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我们看到说神用更大更美的应许来去开阔他属灵的眼界，让他看到神要在他身上去成就更大的恩典。而亚伯拉罕他也配合神，他自己积极地寻求神，亲近神，顺服神的带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多次求告耶和华的名，表明他和神之间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团契和交通。他虽然一次又一次的软弱跌倒，但重要的是他仍然不放弃神，每次都能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归向神。神允许我们软弱跌倒，但是他不允许我们离开神，他愿意我们在跌倒之后能带着忧伤悔改的心回到神的面前，神必定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在失败中能够更加的认识他，学习信靠他，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成长。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它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爱情是需要一个特定的场合的检验才能知道它是真还是假。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有这个经验啊，我们那个时候你不确定，就双方都特别想知道说你到底对我是真心的还是假的。我们有时候会通过一些事情来去测验，有些测验很有智慧，其实被测验了还不知道，所以你们在谈恋爱的你们留点神。所以有的测验就很低级啊，比如说问说我和你妈都掉河里了，你先救谁，这样很 low 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信誓旦旦的山盟海誓，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不一定是要故意要骗别人，那个时候我们讲这话的时候我们也是真诚的。但是这样的山盟海誓它经常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因为我们对自己不是真正的了解。我们和神的关系其实也像夫妻的关系，也包括我们的信心，它是需要试验的。只有通过试验，我们才能知道说我们真正的心里面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对神的信靠是真还是假，又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所以献以撒为燔祭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极其严厉的这样一个试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22:1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些经文特别强调说这个试验是发生在这些事以后，那是指哪些事呢？我们可以认为说是在21里面的这些事，但是它应该是指亚伯拉罕在蒙召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后，就用这些所有的事情来去操练，来去预备亚伯拉罕，当神知道他预备好了之后，才来用献以撒这样一个又大又难的终极的考验来去试验亚伯拉罕。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用献以撒来试验亚伯拉罕呢？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信心的境况吗？当然不是，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神是非常清楚亚伯拉罕的内心是如何的。事实上神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神试验亚伯拉罕乃是借着这样一个试验，亚伯拉罕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内心的境况，自己和神真实的关系到底怎样，对神的信靠顺服到了什么的地步。同时在这个试验中，他可以更多的经历到神的作为，从而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信靠神，来建立自己的信心。所以归根结底，神试验亚伯拉罕乃是为了他的好处，为了赐福给亚伯拉罕，同时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完美信靠顺服神的这样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去效仿。我自己的信心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试验，感谢神，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很美好的退休会。其实我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预备，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去负责安排退休会。我们当一圈姐妹把一份要做的事情和安排同工作场上的清单交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崩溃的。我甚至当时没有勇气好好的看完整个清单，甚至那天晚上我半夜突然醒了，那份长长的清单又在我脑子里面浮现，我当时竟然睡意全无，我非常罕见的失眠了。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是那样的软弱，因为统筹那么多的事情和找到并且协调那么多的同工真的不是我所擅长的。我这才发现说我的信心是那样的小，很多时候是靠自己而不是靠神，当自己靠不住的时候就开始崩溃。所以我只有不停地祷告神，到神面前认我的罪，求神赦免我的软弱和不信。在祷告会上，牧师和弟兄姐妹的带导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在预备的过程中，我也亲身经历到了神的作为。本来一开始还非常担心找不到那么多的同工，但是到后来愿意来去侍奉的同工实在太多了，都安排不下了，我只好抱歉地说等下次吧。所以从开始预备到整个退休会顺利的结束，我亲身经历到了神的预备和保守， 越是在靠自己你不能做到的地方，你才能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这次预备退学会的试验让我对自己信心的状况有了更真实的认识，看到了自己的欠缺，也借着这件事情来经历了神的作为，来去更加的认识神和信靠神，对神的信心也有很多长进，而这正是神试验我们的心意。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了，以实玛利已经不在身边，以撒是他唯一的孩子。所以在试验的一开始，神就清楚地提醒亚伯拉罕，你要献给神的是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所以神要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说，你将要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你要付上怎样的代价。说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理解，超越人的情感所能接受，超越人普通的这种意志所能够遵行的。所以亚伯拉罕说，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试验，他要从顺服和不顺服之间做出选择。神还特别选了一个有3天路程的地方献祭。所以如果说你当时做的决定是一时冲动做的决定，那么你还有3天的时间，你可以去想，然后你可以后悔，然后还有机会回头。但是我们的亚伯拉罕弟兄他没有回头，而是把他所亲爱的以撒亲手绑起来放到祭坛上，并且拿起刀来要杀死以撒的时候，他也没有丝毫的伪装和犹豫，他确确实实是心甘情愿的顺服神的命令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凭着真正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真实的内心。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是真实的，是确定的，因为是有根基的，是建立在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和相信神有复活的大能之上的。神既然应许说以撒才是那位应许的后裔，那么以撒必定会有后裔，那么即使他把以撒杀死了，那神也必定能够让以撒从死里复活结婚生子来成就神的应许。正因为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确信，所以他才能够毫不犹豫地完全甘心乐意地把以撒献给神。在举起刀的那一瞬间，他的心里是有确据的，他不是忐忑的，是坚定的，不是煎熬的，是坦然的，不是勉强的，是乐意的，因为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他不是做样子给神看，而是真的定义要杀死以撒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在献以撒时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真的信心是我们要效法的，因为我们常常的欠缺。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信神，但我们的信没有确据，没有根基。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种存在我们脑子里面的一种知识。所以当试验来的时候，我们所谓的信心就瞬间崩塌。所以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在献以撒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真信心和对神的绝对的顺服。所以在这个试验中，亚伯拉罕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他爱神的心胜过了爱以撒的心，顺服神的命令胜过顺服自己的感情。以撒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是神给他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从神那边得到了很多的恩典，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时间，也包括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神的机会和侍奉的果效。但我们在得到和享受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重恩典而胜过看重那位赐恩典的神。 当神要拿走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情愿，我们甚至是抗拒的。而亚伯拉罕把以撒甘心献上，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完美顺服的榜样。因为没有什么恩典比此恩典的神更重要更宝贵。试验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说你可以借着试验让看不见的对神的信心可以通过肉眼可见的行为来真实的表现出来。所以在雅各书中论到信心与行为的关系的时候，也引用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其实这段经文并不是说人可以靠行为称义，而是说真正的行为必然会带出真实的行为来作为信心的凭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没有行为的信心它就是死的，是假的。而亚伯拉罕就借着他献以撒这样一个外在的行为来证明了他内在的信心是真的，是活的。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杀以撒那一瞬间，天使出面制止了他，因为杀死以撒献祭本来就不是神的本意。神他极度恨恶迦南人让自己的儿女惊火献给假神，所以他自然不可能让亚伯拉罕也这么做。神早就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来献为燔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亚伯拉罕也经历了神的预备和信实，更加认识了神，坚固了自己的信心。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到十二节这么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大家注意，你使我们进入网罗，你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神用各样的试炼来去磨练我们，最终他又带我们到了一个丰富之地去。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神所应许的。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彼得前书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就被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来思考试验这件事情。首先它是有代价的，试验通常是不舒服的，甚至是很痛苦的。但是神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为了祝福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了患难、逼迫、逆境、疾病等各样的试验当中，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查验我们的内心，来磨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之后就能够更加坚定，忍耐到底，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信靠神，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我们得到神的应许，将来能得到天上的赏赐和信心的果效。所以神鼓励我们，当落在试验中的时候，你不要忧愁，即使忧愁也是暂时的，而是要喜乐，而且是大喜乐，以喜乐顺服的心去勇敢地接受神给我们的试验，并且紧紧地依靠神去胜过这个试验，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中保田牧师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传道人之一，他在注释罗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时候写过一段非常好的关于信心的话， 我把它放在这边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这段话这么说，你若急于知道如何才能拥有坚固的信心，这里有一个方法，彻底而深刻地明白圣经，并借此而认识神。这不是心血来潮突然决定的事，你想拥有坚强的信心，就要勤读圣经，从头到尾读个透彻，集中在神有关他自己及其性格的启示上，特别留意那些预言，观察他们如何得到应验，在这一切事上立好根基，这是使信心进展的方法。然后读圣经中历史的部分和那些伟人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中列出一连串信心伟人的原因。他说，看看这些人，他们与你没有两样，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他们认识神，把荣耀归给神，完全信靠神和他的话语，把这一点铭记在心，不断地提醒自己，反复思想。当你的生活和经历里遇到特别的情况时，要将这一切运用在你的处境中，总没有因不信心里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信心的秘诀。阿们。最后，我也特别想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讲几句。我真心的盼望你也愿意效仿亚伯拉罕的信心，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被神称义，得到新的生命。我们首先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愿意悔改归向神，并且靠自己解决不了罪的问题，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也觉知信主，公开表明你自己已经信耶稣为主。觉知信主之后，我们还要做四件事情。我们按照主的吩咐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把主日分别为圣，每个星期天都来主日崇拜，来敬拜神。我们爱慕神的话，研读圣经，遵守神的道，让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我们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互相的扶持。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亚伯拉罕这样一位信心的伟人放在圣经中，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深信你当初怎样的爱亚伯拉罕，你当初怎样的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怜悯，用你的能力来带领他，你今天依然的爱我们，依然的带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事迹中得到激励，让我们效法他的信心，来去更加的信靠顺服你，敬畏你，让我们的信心不断长进，让我们所做的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也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求圣灵就来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需要，也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信耶和华那样来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